关系性一定按六的。但是有的人没有来呀，我们要稍微重复几句。从二九章开始就讲到会幕，讲到造神的样式来建造会幕。会幕是什么？会幕就是在旧约一个有形的居所，是特别在几十年在旷野，在这个旷野进军的这一个阶段，所以会幕也是能够开，能够卸，还能够重新安装，所以这叫会幕。整个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就不叫会幕了，叫圣殿，因为圣殿是固定的，在某些地方就把它盖起来，一个建筑一样。会幕不是这样的，会幕就好像一个帐篷一样，你可以搭好，然后到时候以色列启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拆卸，再直达这样的形状。但会幕代表什么？我们今天呢已经读到了26章，从25章开始一直到这个出埃及的31章，25章到31章，这连着这么多的圣经都是讲到会幕里面的一切的构造，会幕里面的大大小小所有的圣物，所有的物件，有这么一个原则，都是摩西。现在摩西在哪里？从24章摩西就上山了，摩西在山顶上，在西乃山的山顶上，从神那里直接得的建造会幕的样式，就好比现在我们盖房子，罗弟兄，我们盖房子要有个图纸一样，非常重要，是吧？因为你没有个图纸，你知道怎么盖呢？是任何一个建筑，你盖一个大工厂，你还是盖一个大办公楼，你总要有一个图纸。摩西从哪里来？直接从神那里来，是神亲自告诉他。下山以后，他把它写下来，而且告诉了那个什么样工头，就是聪明的工头比撒列，还有亚和利亚伯等，告诉了具体施工的人。然后呢，照着神的样子把这个会幕立起来。会幕立起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请大家再看一下出埃及25章的第8节，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读的这一节，就告诉我们建造会幕的目的。25章的第8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。
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的中间。
就是这句话。为什么要造圣所？神说使我可以住在他的中间。所以看我们这位至高至圣的神，他竟然愿意住在他百姓当中，住在基督徒的里面，住在教会的里面，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借着什么？借着这一个会幕的建造，借着会幕建造以后这个属灵的释放。这会幕建造的好坏是关系到神能不能住在他里面，能不能住在这个会幕里面。这个会幕是代表是跟以色列的释放，因为会幕建造以后就有以色列人的代表，就是祭司利未人要在这会幕里面侍奉神，所以这个会幕建造要完完全全的100%的不打折扣的要造成神只是摩西在山上的那个样子。所以现在我们读每一章我们都要留心的知道这都是山上的样子。那会幕到底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新约的教会，但是首先可以代表基督，因为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主就是殿，耶稣本身就是殿，为我们33夜埋葬在地里为我们死，是吧？所以耶稣说我的身体为你们，主为我们这个被拆毁，好像这个殿被拆毁，33夜耶稣就建起来了，可见的这个殿一个月是代表耶稣。所以这个会幕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每一样都代表耶稣是何等圣洁，何等公义，何等信实，每一样是这样的宝贵，这样的有尺寸有要求，代表耶稣，同时也代表我们，就是我们要效法，我们要学校，也要按照这个会幕来建造，就是我们的本身灵性，我们的生命也要合乎主耶稣的这个会幕的要求。但是我们首先要说一下，就是我们不是按照这个字句来读，你比如说五轴六轴，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就是它当然要一定的尺寸，是不是？要合乎逻辑，合乎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一定要长宽，按这个长多少，宽多少，它一定是这样，然后它得一定的尺寸。那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要合乎神的要求，神的尺寸什么？就神的要求，这要求在哪里？就圣经的要求。这个要求就神要求我们圣洁，要求我们公义，要求我们没有罪恶，要求我们要有慈爱，是不是？各方面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我们保罗曾经说这句话，就是字句叫人死，经义叫人活。这个经义就是灵义，就属灵的这个教训，不是说这个字句，哎呀我今天有28轴，你怎么真的有28轴啊，还是30轴啊，就表示神要我们这样尺寸，我们大家都要一样尺寸，就是神的每一个基督徒要求都是一致的。你也应该爱心，他也应该有爱心，你也应该圣洁，他也应该圣洁，就这个意思一样。但是我们不要抠这个字眼，这个字句啊毕竟是过去，是不是？因为今天 新约的圣殿是什么？是无形的，不是注重有形的。但在旧约里都是有形的，从会幕到圣殿，这都是有形的。但到新约里面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代表什么呀？就代表这一个奥秘，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，那么就是会幕。我们今天要敬拜主，用经历和诚实来敬拜主，不是到撒玛利亚的山上，也不是往耶路撒冷去。耶稣不是说吗？时候将到，人要敬拜我，要用什么敬拜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就在圣灵里，在真理里。这个诚实的处也可以代表真理，在圣灵里，在真理里敬拜，这就是真正的敬拜，而不是我们的某一个房子就是一个教会，其实那不一定是个教会。他说你也明白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第26章，26章的题目是圣洁合一，进入幔内。圣洁合一，进入幔内，那就这一章的主要的意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里讲到了建造这个会幕的帐幕。什么叫帐幕？帐幕就是整个的会幕的上头的有四层。这个会幕啊，比如竖起来以后，它上面是空的，那你要盖，要盖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。所以第一节，大家看啊，第一节到第14节，整个这一段就是讲到建造帐幕的。它是一个法则，建造帐幕。那到底什么是帐幕呢？现在我们接着看就懂了。四层都是覆盖在这个会幕的上面的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，每一层都有它一定的名字，也有它的意义在里面。那所以这就是一节到14节。那这个灵意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帐幕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彼此之间要圣洁相连，而且呢，蒙神护佑，每一层都代表基督的恩爱、神的眷顾、神的慈爱、神的覆庇，所以代表蒙神护佑、神保护、神眷佑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具体的看一下啊，1节到6节是讲到里层，我们他这个解释啊是从里层讲到外层。等一下我这里有个图，但是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意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也不是说太清楚了。这个图这几个就知道了，有一共几层，它是在这个会幕的上面。现在我们大家看1节到6节。1节到6节是讲的非这里头一层，叫做帐幕，叫做帐幅。他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去做帐幅，所以这个帐幕是十条把它连起来的，十幅幔子就一幅一幅的，你不能一下做一个大的，那打也没法做，也没法做，是不是？是十幅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十幅幔子把它连起来，成为一个整的，就这一点。所以十幅幔子来做这个帐幕，这些幔子呢是用什么材料？这是第一要点的事情。那这些幔子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主何等的圣洁，他的那个要求，也代表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教会就应该有这样属灵的这个色彩。第一是什么？大家看，这些个幔子用什么做的？第一告诉我们，是用捻的细麻做的。过去都是手工的，那细麻都是捻成的，用棉，用这个细麻的这个原料，然后把它一点点捻成非常细的，然后把它织成幔子。这一点，这第一是捻的细麻，细麻都是代表圣洁。圣洁，你看看教会将来要成为羔羊的心腹，要穿上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代表圣徒所行的义，是不是？代表圣洁，这是一。所以教会要成为教会，第一要圣洁，一直要圣洁。如果带着罪，你根本不能成为教会。就你带着罪，你根本不能敬拜主。你带着罪，你祷告主也根本不听。跟那个假冒为善的阳奉阴违，是不是？这第一是圣洁，免得细麻做的。第二，蓝色的，就是有各种的不同的线一同织起来的。蓝色的代表呢属天的，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属天，可不要属地。什么叫属天的？那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所讲，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要追求上面的事，不要追求地上的事。所以追求上面跟地上不一样。上面的事就虽然我也吃也喝也上班也工作，但是我的心是想到上面，我们将来永远的家乡，而不是整天的就是为世俗我多挣点钱，多怎么为自己享受，怎么样的一天就是自律烦恼，那当然是不一样。所以要有属天的蓝色的。第三是紫色的，紫都是代表尊贵的。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用圣洁和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子，每一个人要有自尊心，要有一个尊贵。一个人如果是追求卑贱，啊，不知羞耻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这个人活在世上也没什么人生的价值。这个尊贵，这个人是有尊严的，人是尊贵的，人的被造是和神的形象是相同的， 神是用自己的形象把人创造，就恋与神的那个尊贵，这是福分。朱红色代表什么？代表受苦的颜色。我们有受苦的色彩，牺牲受苦，因为别墅我们有宝血嘛，朱红的颜色代表受苦牺牲的颜色。对，用这么几种不同的颜色，是什么？你想想多么华美，是不是多么荣美啊？是不是？这是个混沌，不是很粗糙的，或者是一这个很这个单调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多又荣美又圣洁，啊，是免得细麻的这样制造。底下呢，上面还有绣的彩，绣有这个巧工绣上的基洛伯。紫色是尊贵，不是没有紫红，红色，红色代表受苦牺牲，受苦牺牲。哎，底下就告诉你，用巧匠手工。巧匠的手工啊，绣上基洛伯，
不是
紫色，没有紫红色，是紫色。
为什么红？朱红色
就是受苦牺牲，受苦牺牲的意思啊。那底下呢？为什么用巧匠的手工，还要绣上基洛伯？那就更美。你看有些人讲究的东西，窗帘呐、被褥上的都是绣东西，绣上花了，绣上一朵什么东西？这里不是绣花呀，绣什么？绣上基洛伯。基洛伯代表属天的生命，属天的，因为基洛伯是一个最高级的天使了，是在宝座前侍奉神的，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四活物，四活物的基洛伯，有属天的生命，把它绣在上面。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会幕啊，它上面的第一层覆盖是非常的荣美的，非常的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人的灵性，我们的灵性啊，非常的彰显基督，完全是有基督的那一个圣洁、属天、尊贵，又是有受苦的这些色彩。但是这个节第二节告诉每幅幔子是长28肘，你不管是第一幅、第二幅、第三幅，一共是10幅，每一幅幔子一定要一样长。啊，我们做过活计的知道，如果你不一样长，到时候连起来麻烦，这里多一寸，那里多半尺，是不是一样长？这一样长代表你什么意思？代表我们每个人主对我们要求，大家都应该一样。每个人大家都应该追求圣洁，都应该尊贵，都应该思念上面的事。这样的尺寸，28肘，宽的都是4肘，这样就可以连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都是这样的尺寸，特别提到都是这样的尺寸。所以在新约里，保罗怎么讲啊？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思，有这样的意念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节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爱心相同。是吗？意念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在主里才能够同心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一想的就是世俗，他想的是属天的，两个人就没法合不来了，就合不来了，是吧？是一样的。而且讲第五节说这五副和那五副，就是说五副相连，然后这边五副相连，然后当中有扣，把它勾起来。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图，以后我再给你看一下。现在只要你们先听圣经。那它是一个概括的一个图，是不是？现在先你们先要听我讲，因为这个有录制在，等一会儿再讨论啊，等一下我们再讨论。现在主要我们先听啊，这个里就讲到五副相连，一共是10副，所以这边有5副，那边有5副，五副相连，然后这5副跟这5副怎么连起来呢？大家注意这里讲，就是第4节的，在这相连的幔子的末副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。就是5副跟5副怎么连在一起呢？这边做50个纽扣，那边也做50纽扣，然后呢，用钩子把这边的扣跟这边的扣扣起来。我们这个女人服装也有这样的扣子，两边都有扣子，然后有一个东西把它勾在一起，它这里有一金钩把它勾在一起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个幔子是副副相连，两两相对，彼此都是对称。你看看这是多么的合乎，是不是？很有次有序的，是不是？合乎逻辑的。很有道理的，很机智的，所以这就是把它连起来，都是50个连纽扣，那边有50个纽扣，这纽扣呢也是都是蓝颜色的，属天，大家都属天，所以就意念相同，心思相同，所以彼此在那个联合。然后怎么连起来呢？用金钩，金钩啊，这个钩子能够把这边扣子跟那边扣子都能扣在一起，这样就连起来。这金钩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怎么样彼此合一啊？还要在主的真道上来合一。金子代表不改变的，像金子东西它不会变质的，不会变质，代表主的真道和主的爱。我们在主的真道上合一，也要在主的爱上合一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，第4章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什么呀？ 要有七个合一，你说我思想在七个方面的一，一主一性一体一神，是不是七个一？后面又讲说大家要真道上来合一，所以在真道上要合一，这就是讲到这个慢子的，这是第一层，第一层啊，第一层叫做什么？叫做上目，是非常华美的，是不是？是非常华美的，是彼此相连的，用筋骨把它勾起来的，就成为了一个的。所以教会是一个，你说我是跟西西比的，他是带着路的，但是是一个教会。你看这次大家联合起来，就有这个表现在里头，是不是？地方不同，地点不同，是你是欧洲，我是美洲，但是也是一个教会，都是基督的身体，都是羔羊的筋骨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教会。你看第七节，我们再看七节到十三节是第二层，那第一层叫帐幕，是非常华美。第二层是什么呢？是山羊毛织的，是西服幔子。第二层多了一副幔子，这个也有道理，就和你穿衣服一样，所以你外面穿一层，你不能比里头还短一点，一样的话它都会看得出来的。所以第二层呢，就是西服幔子，你就前面还可以折一点，都是很有道理。这就是第二层，第二层的幔子是用山羊毛织的，山羊毛代表主的柔和谦卑，柔软的很，主的温暖，主对我们的安慰，都代表这个山羊毛的意思。那这是一层，就是也是覆盖在上面，使得帐幕能够保温的意思。是不是有寒风吹来，你这个帐幕也不怕，因为就有羊毛、山羊毛的这个幔子把它遮盖起来了。它具体的方法，它也是一样。主要的是它的尺寸就不同了，是尺寸就长一点了，刚才是28斗长，现在呢是30斗长，所以就比第一层长一点啊，宽的还是四斗，一共是11副幔子，这样的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还是这句话，我们大家都要一样的尺寸，都要追求爱心，都要追求圣洁，都要追求合一啊，都要追求舍己，就这意思啊，我们都要同样的尺寸。你再把5副幔子连成一副，然后把6副幔子也连成一副，等于这边5副，这边6副，然后把它挂起来，把它连起来，在帐篷的前面要折上去，这是第6副，就这边要折一点，在这相连的幔子的末尾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，那边也做50个纽扣，然后呢，是用铜钩把它勾起来，铜，我们知道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耶稣为我们受苦受审判。经常同意也是经过火炼，主为我们受苦受审判，所以呢我们要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要合一，因为主为我们受苦，所以我们更要在主里合一，所以呢是道棚连成一个。所以第二层叫做什么？叫做道棚，大家记住啊，第一层叫做帐幕，第二层叫做道棚，哎，就是盖在上面的，盖在上面的啊，盖在上面，其实每一层都代表神的恩爱的覆庇，神的什么呀？神的眷顾，神的保护，神的恩爱，神的慈爱，神的什么呀？神对我们的这个护卫，所以一层层把它保护起来，这是第二个。下面帐篷的幔子，那所余的那垂下来的半部幔子要垂在后面，就剩下幔子呢垂在后面，这样就好看一点，是不是？不是光秃秃的。帐篷的幔子所余长的这一边是一手外边，一手是对称的。垂在后面的两旁，遮盖上面，遮盖了第一层，把第一层不要露出来。你看，这完了，到十三节为止，这是第几层了？第二层。现在第14节，就这一节圣经讲两层，讲最后的两层，就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看14节，14节讲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第三层叫做罩棚的盖。这一层呢是用什么？公羊皮。我们这皮的东西特别能够挡风，皮的东西能够御寒，能够挡风啊。因为旷野有狂风，旷野有这个寒风吹来，这个有风雪，所以呢，有一层这个皮的。你看那个乡下，这个山上的人，我们看他们都是穿着皮衣啊，是吧？穿着皮衣为什么？它能够御寒，是吧？能够温暖。那这个染红的公羊皮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基督耶稣为我们牺牲舍己受苦，还不但牺牲了，因为什么？染红的嘛，耶稣的牺牲，染红的公羊皮，主的牺牲和主的这个受苦，他为我们呢百折不挠啊，顺服至死。所以这是第三层，是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。 最后还有一层是再用海狗皮做一层叫赵龙的井盖，最后还有一层海狗皮啊，我们没有见过，据说海狗皮是最坚韧的一种海狗皮，大概这种呢是海里的一种狗啊，叫海狗，海狗皮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主耶稣的什么？没有加钱美容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海狗皮很粗糙，所以会幕是什么呢？是里面容美，外面呢是没有什么加钱美容的，外面不在乎，这样也是里面有容美。基督徒是应该这样，不是华而不实，外面挺漂亮啊，像朵花一样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草包是不是？这个不是。所以整个的会幕的构造，它是里面华美，外面是粗糙的，外面是海狗皮。海狗皮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代表主耶稣没有加钱美容。以赛亚53章特别讲的，他的形容是枯槁，比世人都枯槁啊，他只是面目憔悴。那圣经不说吗？他30多岁，人家说他50岁了，因为我们那样受苦啊，多受痛苦，当中忧患，所以他呢就是海口一样，基督耶稣没有加钱美容，使我们羡慕。第二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受苦的得胜，为我们受苦而得胜，是海口狗皮这样的坚韧。所以就能够抵御旷野的狂风怎么样啊，寒冷这个能够抵御得了。所以这就是帐幕一共几层，一共是四层，那每一层都把它盖起来，这都代表神的恩爱，神的护庇，把这个会幕盖起来，保守这个会幕。那会幕就代表我们嘛，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主这样对我们的恩爱保护我们，所以这就一共是四层。这就是第一大段，一节到十四节是讲的什么？建造帐幕，整个的这个帐幕的这个构造，这个法则。那这里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对我们的教训就是，我们应该像这些幔子一样，互互相连，两两相对，彼此合一啊，能够彼此同心，互相配搭。请大家看一下，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。以弗所书4章第一节，我们先看到第一节的第6到第6节，这是一小段，请大家听我念嘛。我为主更求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下面就讲到了啊，教会就好像那个会幕的构造一样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。这就是帐幕是一个，在特别讲的幔子帐幕都是一个，要彼此相连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。下面讲的有7个一，教会是在7个一里面的合一，就是第4节开始，身体是一个，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是基督的身体。第二，圣灵是一个，我们都在一个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圣灵啊，圣灵的重生了我们，是不是？第二，第三是什么？同一个指望。第四，有一个基督，有一个主。第五是一个信仰。第6是一个喜，这一个喜是什么？我们大家同借着洗礼同归于一啊，因为教会啊，借着洗礼，我们大家都加入教会，成为一个身体，一起。最后就一个神，这就是我们的7个一的这个信仰，在7个一里面就应该合一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不在7个一里面，那你跟假先知不能合一，是不是？你跟假教基督，他根本不相信圣灵，他不相信三位一体，他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，那你绝不能跟他合一啊，那不能讲合一。但是在7个一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在同一个信仰里面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会幕，互互相连，两两相对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所以这个会幕的，它这个灵意就告诉我们，就是按照新约的这个这样的来啊，教会是应该连在一起的啊，不应该分开的。也如同什么？如同这个11节，大家看11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就是五样恩赐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就是旧约的会幕。知道吗？就业的会幕就等于现在所说的基督的身体，怎么建立起来？有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恩赐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在执政道，我们就能在真道上同归一。就那个金钩，就把这个五副幔，这边五副，那边五副，借着50个纽扣，就都把它勾起来了。 就在真道上大家同归于尽，都合入一了，然后才能够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。那我们先念到这里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账目的意义啊，有五有四层，这四层都带来神的恩爱，一层都护庇我们，保守这个会幕，在旷野的行军当中，不惧一生呢受到寒风的袭击，狂风的这个侵入，这是一个。所以寒风呢，狂风都代表苦难，苦难、逼迫、诱惑，各种的这各种的苦，这个问题难处都不能压倒教会，因为教会有基督为我们做的这四层的这个保护，这四层要保护我们，里面要美，所以教会也应该这样，我们里面要有这个丰盛的生命，里面要有圣洁，有尊贵，有属天的，有各样的美好的这个光景，这个是美好的，是永远的生命。但是外面粗糙，人家看不起我，你都不要紧。我们不注意外面怎么样的去怎么样的去啊，去有去装饰自己。我们最好的是里面有实实在在的有属灵的生命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就是第十五节开始。先看啊，十五节，十五节到三十节，整个这一大段讲什么？造木板的法则。会幕要立起来，一定要有木板。这木板就好比什么？我们现在大家闭上眼想想，就好比这个墙壁一样。如果你没有墙壁，这个房子怎么立得起来？这墙壁有了，就不要房顶，上面有四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墙壁就是等于是这个树板，它是用什么造的？用造杉木。造杉木是一种最坚固的一种木头，用这个木材来造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就是从第十五节开始。那这个树板代表什么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树板的它的构造。你看这个构造，你就是神实在是一个智慧的神啊，把这个树板能立起来，而且能够稳固，彼此还能连固，而且不至于歪，不至于倒啊，彼此还相连。你看他用尽了这样的方法，学木工的人一定都懂，你建筑的人我想都能懂这个意思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他说你要用造脚木做帐幕的树板，树板就是你能立得起来的。每一块要长十肘，宽一肘，一共是48块，每一块那你的尺寸长多少宽多少那都有一定，你不能够是多一点少一点，那不然的话这个房子就是歪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会幕板子也不直的，所以上下都要一样，长度是十肘，宽度是一肘半，每一块必有梁子相对。梁子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板子下面呢有突出的两块叫榫，然后有卯，卯是什么？是挖进去的，这个榫就那个插在这个卯里面，卯是挖进去的，榫是出来的，榫跟卯呢要把它互相这么一插，那么就稳固了，就好像木工啊盖房子都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，就好像那个塞子一样，是不是？你不是盖房子，我说那个做桌子做许多东西，有些木匠的就插那个拐角什么地方，它也要互相的要什么，它插进去，它插进来，这么样子的靠进去。就是表示要互相稳固的意思，所以他这里也是这样，因为这树板是决定性的，决定这块会幕能不能立得起来，会幕要立起来，树板是最要紧。树板的构造是什么呢？每一块板它是怎么样？它的板底下，这个板都是什么？都是有榫的。他告诉你，两榫相对，两榫一样长，帐幕的一切板都要这样做，那都是一样的。你这就告诉你，帐幕南面。南面北面就是都是长形的嘛，南面北面都是20块，这一共60块了，40块了，是吧？南面20块，北面20块，而且呢每一块是有两个弹簧的座。为什么每一块有两个弹簧座？很容易，因为每一个板底下是两个榫，所以每一块呢就等于要两个卯弹簧的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榫要插一个卯，插一个卯，所以他说是什么啊？20块。那就要40个弹簧的座，这个大家都懂，是不是？40个就能够插住20块，就这意思。40个弹簧的银座，两卯接这块板上的梁榫，两卯接那块板上的梁榫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使它稳固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一块块板吧，这一个板，那再加上这个板，这是两个榫，另外两个榫，这两个榫，这个卯啊，它这边一个榫，它另外一个板的另外一个榫，套着插。等于交替着插，这样的话就稳固。 大家明白的意思吗？如果是这两个是专门他这两个同样的这个两个卯的话，那不是跟其他的没有关系，他还是连不起来。这个48块板，这边20块，那边20块，他彼此还要连起来，就跟那房子一样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美国房子做这个院子篱笆，是不是？这院子篱笆也是这样，这篱笆也稳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插进去，你要插怎么插呢？你彼此连起来，那就是这一个榫，这个卯插这个榫插在这个卯里头，那块板的另外一个榫插在同样的这边的板的这个卯上。那这样的话，它就互相交替的插，所以它就稳固。他这句话也是说了好几遍，大家接着看就明白了啊。20遍，账目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同样，这就不用解释了，是吧？同样，北面南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20块板，40个蛋卯的座。这板底下有2卯，那板底下也有2卯。这就是讲到这个南面和北面，下面讲的账目的后面就是西面，就是西面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账目东面是入口，所以东面没有板。就跟咱们盖房子前面是大门，大门就不要墙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意思。这东面没有板，西面有，西面是多少块？是8块，先讲6块，拐角留2块，一共多少块啊？8块，所以加起来是48块。大家看出来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它后面账目的后面22节，大家看22节，账目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两个6块板，六块，那带某的做呢？当然就是12个。是不是6块12个？但是账目的后面的拐角要做2块板。拐角我想是为了结实，就是拐角这边这边一块，那边一块，那加起来不是8块？底下呢，板的下半截要封的，上面截要整的，直顶到第一个环子，因为板上面还要做环子，好穿那个栓。那个栓的意思也是把板和板之间把它连起来，是不是有个栓？这每一个板上有环子。接着这环子呢，这个栓就好像一个棍儿，一个木棍儿一样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板子从这头到那头就把它穿起来了。穿起来不就连固它，也是使它为了连固彼此相关的。那到底这些个意思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家思想一下啊，就是整个的会幕如果没有这个板的话，根本立不起来，那不叫会幕了，是不是？叫房子没有墙，那你怎么叫房子？是不是？那这些板代表什么？代表工人。代表工人，每一个工人要站立的稳，怎么站立的稳？有榫有卯，这个卯是带卯的银座，是银的，就是在纠纷在卯的真道上站立的稳。那不但有榫，还有卯，然后使他们都站住。不但站住，彼此功能还要相连，不能你攻击我，我攻击你，是不是？功能要彼此合一的，彼此配搭。功能的恩赐还不一样。刚才我们念了《以弗所书》第4章，神所赐的功能公恩赐。工人的恩赐，第一是使徒，对吧？然后传福音的有先知、牧师、有教师，有不同恩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，第12章还有第14章都讲了不同的恩赐，这还有说方言的恩赐、治理的恩赐，还有医病的恩赐、赶鬼的恩赐等等不同的恩赐，是不是？工人要配的，要互相配的。你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会，你最内又最外啊，你又会治理，又会牧养。是不是这样不同的恩赐？所以呢，就需要彼此连固起来，要相连，紧紧的相连，成为一个教会，成为一个会幕，所以会幕殿呢，才能够又紧连，又能够什么呀？又是相合，才能够立得住。有卯有座，有这个卯有榫，所以才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这就是一直到第25节为止，到25节为止，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个竖板它的构造。从26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栓了，栓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过去旧的这个中国的房子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关了门以后啊，还要插一个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山上香山的房子还有这样房子，插一根棍儿，从这头啊，这个门不是2扇吗？这个棍儿从这边这扇到那边扇插上，它开也开不开，推也推不开，就这个意思。是吧？栓就是起到这个，也是起到连固的作用。那栓子怎么能够穿起来呢？必须有环，所以每块板上都有环。环就是为了这个棍儿，这个栓呢，就是这个棍儿能够把它插出去，然后就把它连起来了。这就是26节以后所讲的。你要用造像木做栓，为造木这面的板做5栓，那面的板也做5栓，就是每一面都是5个栓啊，5个栓。那底下我们看 为帐幕的那面来也做五个身，为帐幕的后面也做五个身，现在这里是三个五，这个三个五个身，反腰中间的身要从这头冲到那头，那这个特别提出这一点，只有一个只有一根身是这头冲到那头的，其他都是什么？都是大概不是冲到那头，就是半半的，这半了半了，但是有一个一定要从这头冲到那头，是这样的。你现在又讲了板要用金子包裹，因为都是造价木做的，造价木做起来看起来也不好看，粗粗糙糙，本它的本相是的，本来的这个也这个色彩，现在要用金子包裹，就是说整个的会幕都要含有神的荣耀，金子代表神的荣耀，神的性情，我们要合乎神的性情，所以你这个板也好，你砖也好，你就哪怕环子也好，你都要用金子，金子把它贴上，把它包裹。然后呢，这个金环呢是套酸的，酸也要用金子包裹。那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就是三十节，就是一个小总结，告诉我们什么？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，立得起来立不起来，就在于你这个板做好了没有，你的板是不是合乎尺寸，是不是四十八块，是不是彼此都能够配搭，是不是都是同样的尺寸。是不是别歪了，别斜了，别缺一轴啊，少一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告诉你，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子。今天来讲，教会的建造一定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不能够加了很多人的聪明、人的办法、人的手段、人的智慧，按照圣经怎么要求？这个圣经的要求最基本的原则都在圣经里面，大家彼此要相爱，彼此要圣洁啊，大家要什么呀？要合乎这个圣经的系统，是不是？要舍己，要牺牲，要互相关心，互相顾念，要尊重这个长辈等等，是吧？这圣经上都有一些原则，那这就是照山上的样子，把它立起来，把它立起来。所以这四十八块板是代表神的功能，这功能是很关键的，没有功能等于没有教会，是不是？这功能就是代表所有的执事、长老这些，其实都包括在内。有一些服侍的人，他来服侍教会，关心教会，那你都要干什么？你都要在这个分道上要站得住，才合乎神的要求。这是一段，是吧？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一段就是从三十一节到末了，这一段是什么？造至圣所和幔子坟檐的法则，这里包括至圣所和幔子坟檐，那就说明整个的会幕它分成什么呢？这个会幕啊，它分成两节，第一节叫做圣所，里头叫至圣所，大家记住啊，圣所和至圣所，整个圣殿的时候叫内殿和外殿，它名字不同，实际是一个意思。外面叫圣所，里面叫至圣所，至圣所里就是有约柜、有神座，就是代表神宝座所在地。在旧约来讲，只有亚伦子孙一年一次才能进去。平常人都不能进去，但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借着他的血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，来到神的宝座前来祷告，来见神的面，那么我们都可以进去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这一段先讲什么？讲幔子，这个幔子是非常完美的，幔子是放在哪里？圣所和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，就把它隔开了，这叫幔子。这个幔子是非常完美的，跟刚才所说的那个织的帐幕是基本的是相同的。大家看三十一节，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你的细麻织幔，以巧工的手工啊，巧匠的手工绣上基洛伯，也是非常荣耀华美，是非常的这个细致的，是巧工啊，手工巧匠才做成的啊，这个就是叫做幔子。那这个幔子也是第一告诉我们什么呀？是蓝色的，是蛮有属天的。属天的这个蓝色属天是什么？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圣经啊，免得我们有的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什么叫属天的？这里保罗教训我们啊，第一节到第几节？第三节，哥罗西书285页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大家一起念一下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 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看见没有？三章第一节啊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这是叫做蓝色，大家明白？不要念了，这就是代表属天的意思。就保罗说，你要追求上面的事，不要追求地上的事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是不是？思念上面的事，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属天的，主对我们的要求，怎么爱主，怎么爱灵魂，怎么关心教会，而不是一天自私自利，只为自己，为儿为女，狭窄就为个人挣钱，那为自己怎么享受，那你就不是属天的了，你就是属地的了。这保罗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下面的事，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生命和基督是藏在神的里面。那这就叫做蓝色，是不是？紫色这是尊贵的意思。保罗也说过一样，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要脱离卑贱的事，要成为贵重的器。这个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才能成为尊贵。尊贵，要自尊的，要尊贵，尊贵的颜色，不是自卑自贱，一天追求一些卑贱世俗的事情，是吧？那么第二，朱红色就是受苦牺牲的意思。捻的细麻子是圣洁，啊，织这个幔子，这何等宏美啊！这个幔子啊，就是挂在圣所和至圣所当中。这个幔子人不能随便进去，但是大家记住，在马太福音第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断气的时刻出现了什么事情？大家记得吗？马太福音，哎，幔子裂开，是不是？幔子裂开了，那就是在这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第27章的51。是不是？幔子裂开了，那就是在这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第27章的51节，你们听我念一下啊，51节，这个非常关键，为啥关键呢？因为幔子不裂开，也就代表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话，今天你我还不能进到至圣所，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没有资格。大家听我念啊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一节应该念50节开始啊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所以耶稣为我们死，气断了的这一刻，这个时刻，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你说多有意思？而且告诉你，从上到下，可见的不是人撕开，人要撕开，一定是从下往上撕，对不对？人跑上面去撕，说明是什么？是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代表主耶稣的死为我们打开了通入至圣所的这条道路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宝座前，则要我要蒙连续的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很要紧，就告诉我们这个幔子代表基督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进入幔内啊，来见主的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裂开了这个幔子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常常还见不到主的面，因为你的幔子、我的幔子没裂开，就我们自己肉体也要死。圣经说，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要和他同死，那我们的肉体要裂开。我们也要死，我们也要老旧人断气，我们肉体也要死，那你这个幔子裂开了，你就能够进到至圣所见主的面。那底下告诉你，这幔子怎么挂起来呢？第32节，有柱子要把它挂起来。这柱子说的是挂幔子，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的柱子上。这个柱子是包金的，柱子都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中流砥柱啊，代表真理的柱石，真理的工人啊，也代表神的工人，是不是？要像柱子一样，啊，能够顶天立地，能够站得稳，站得住，要把幔子要把它挂在上面。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的柱子是4根，等到圣所那里的幔子的柱子是5根，这个我们也要记住，那有这个区别是吧？里面是4根，外面是5根，柱子呢都用金子包裹，怎么挂上呢？有金钩把它挂起来。你看看，说的多详细，说的多具体，
这个就让这些个制造的人，他不用自己再费脑子了，就告诉你怎么制造，怎么制造。底下柱子呢，能够立得住呢，也有再好的座，那个柱子才立得住，下面也有连座。说工人呢，要在正道上站，在主的救恩里面能够站立得住，是吧？底下33节，大家看，要是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法柜抬进幔内，法柜就是约柜，是吧？就代表神的那一个约柜，把它抬进里面去。所以这双手里有什么？这双手里有约柜，约柜代表基督，约柜也是代表神的意思，是吧？因为约柜也有法版，就是主的话，主的道，是吧？把这边抬进幔内，这个幔子要向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因为在旧约里嘛，要隔开。把施恩座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，施恩座和约柜这个是落在一起的，所以它的尺寸呢，跟那个约柜尺寸是一样的，长宽起码都是一样，就好像这么一个片一样。这施恩座就落在这个约柜上面，约柜好像一个柜子嘛，有尺寸的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，有施恩座安在这个圣所的约柜上面。那就是说至圣所有什么东西，就告诉你有施恩座，有约柜。施恩座就代表神的宝座，所以在旧约里是封闭的，不能随便进去，只有亚伦一年一次进去是这样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就等于我们可以进到主的里面，可以进去，是吧？底下35节，大家看，桌子和金灯台是在圣所里面，是在外层啊，不是在井里层，在圣所。圣所里面有两样，第二是什么？灯台，是吧？第一是桌子，第二是灯台。桌子放在帐幕的北面，灯台放在南面，彼此相对，这多清楚啊，是不是？桌子放在北面，灯台放在南面。桌子代表什么？陈设饼的桌子，主的话，主就是生命为我们破碎，是不是？桌子放在北面。灯台是什么意思？是神的见证，为主发光荣耀神，是不是？教会就是神的见证。所以放在南面，彼此相对，就是说都是相需要的。你一面祷告，一面读经。那灯台就是我们要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，我们才能为主发光，是吧？借着圣灵嘛，祷告发光。那桌子代表我们读主的话语，有真理，两两相对，彼此相对的。最后一小段再看36节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到圣所的门帘，圣所的这一层就不叫幔子了，叫门帘。这门帘也是非常华美的，大家看啊，幔子也好，门帘也好，还有一个也是什么？代表每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，因为门帘的意思就是领人进入，你要有这个华美的见证，一看见你，哎呀，都是蓝色、紫色、珠光色线，你这么好的见证，人谁去都愿意信主，人家都愿意进去，领人进入就这个意思，就是有见证，门帘就代表见证。所以他说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珠光色线，这个我不再解释了，就刚才说要属天的，要尊贵的，要受苦牺牲的这个颜色，还有圣洁的细麻，把它绣，用这个巧匠的手工把它绣上，这就是门帘。底下呢，门帘你怎么挂上呢？也要柱子，门帘的柱子是五根，刚才是四根，是不是五根柱子，用金金包裹，柱子上面有金钩啊，为了把这个门帘能够挂在上面，能够撑得住这个金钩啊，它一定能够吃得住这个力量才行，是不是？能够把它挂上，为要是吧？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，用铜做柱，带卯的座就是铜，也是很坚固的东西，主为我们受苦，所以这就是这个铜座，就是这个柱子能立得稳，你才能够什么呀？你才能够站立得住嘛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带卯的座的话，这个柱子也立不稳。所以这些个都告诉我们，都是很合乎道理的，都是非常坚固的，或者是这个会幕那个建造的稳固，正如同教会一样建造这样的坚固。或是这个教会遇见一点风浪就摇动，一个异端来了，邪道来了，大家都东倒西歪，是不是？都非常坚固的，经得起狂风大浪，经得起一些考验的。那无论是前面讲的那个整个的那个体层的那个什么那个幔子帐幕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后面当中讲的这个竖板，还有后面讲的柱子，都是要坚固的意思。所以说教会要坚固， 保罗每封书信都是勉励教会，你们要在真道上站得稳。那这就是做祝福的意义。那我们不能够人家一这么讲，我就这么一信。其实有时候不对，你也听了，你就阿门阿门，你阿门都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对的我们就要接受，不对的，那你怎么知道对不对？那主要你的圣经要好好的吃下去，在真道上站，再把主的话要吃透，主的话吃透，你必然会站得稳。不然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一点。事情风吹草动，我们可能就会摇动。这样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他的结果是这样的坚稳。告诉我们，教会也应该这样的建造啊！我们要做门帘，门帘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对主建造的这么华美，让主给我们用巧工给我们绣的华美，让我们追求，也就是我们要追求这几种颜色，要属天的，是不是？要有这个尊贵的。什么叫尊贵？我给大家找两节圣经。什么叫尊贵？保罗告诉我们。啊，一个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保罗把尊贵跟圣洁常常在一起说。什么叫尊贵？第二十一节啊，大家念提后二章二十一节，303页啊。303页，好，一起念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叫尊贵，什么意思？脱离卑贱的事，做尊贵。我们基督徒应该尊贵，这一看见你，让人可敬可佩。一看见你就不是那种。这个低三下四啊，就是追求世俗啊，就是偷偷摸摸做些暗中做个暗昧的事情。你要脱离卑贱的事。什么叫卑贱的事？犯罪，什么见不起人，要撒谎，是不是又是个阴谋诡计？那就不对了。找到了吗？21节啊，2章21节，人都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你才能成为贵，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做贵重的器皿。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这样善事，这就是紫色的意思。紫色就是脱离卑贱的事，成为尊贵。还有再往前翻几页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帖前四章，四章的第四节，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尊贵。四章四节，三节四节一起念啊，三节四节一起念，神的旨意。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离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份。这讲到尊贵，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要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就是远离淫行。一个人呢，在这个在这方面呢，不庄重啊，不郑重啊，这个邪荡啊，偏邪啊，好色呀，那就是不尊贵。就是降低自己的人格了，就是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，不要犯罪啊，不要有婚外情，不要婚外再犯什么东西，犯什么罪恶，这就是尊贵不尊贵的意思。现在人都不讲这些了，我跟你好，明天我跟他好，我的夫妻想离婚离婚，想结婚结婚，甚至根本也不结也不离，就那么乱来，这不尊贵了。教会不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？教会一定要圣洁，是不是？有的教会甚至同性恋可以结婚，这个绝对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会结婚什么？听说嘛，就是他们要全体开除，保守嘛，就要保守，反对这样的牧师让你开除，是不是？绝对不可以这样，是不是？那这美国，你这是建国224年，那天我也听来的，是不是？是我们224个生日，怎么样啊？和224年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一点都不敬虔。是不是好几个州已经同性恋合法，知道什么合法？你就是圣经说不合法，圣经说是罪，那你已经违背圣经了。你离开了圣经的原则，你说这样的国家还建成什么样的国家？就是，所以我们要守住啊，要守住，要真正有尊贵，有圣洁，有尊贵，这就是蓝色、紫色，是不是？还有朱红色，就是。主为我们牺牲受苦，我们也要受苦的心智，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，这是彼得前书4章第1节。 所以受苦的心是当不平心，这就是你有什么？你有朱红色线，有朱红色的颜色，有受苦的心智，因为主为我们受苦嘛，我们也有这个颜色，而不要很多的色彩都世俗的色彩，都是这个虚荣啊，讲阔气，讲财商啊，讲虚荣啊，讲外表啊，你这个色彩就是一点都不美，是不是？不在乎外面，乃是在我们里面美不美？所以我们想想今天念这圣经，看起来很枯燥，你再思想一下，多有意思，很有意义的。